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一同学习啊著名的啊宗教改革时期的精品啊教理问答之作，到现在差不多一晃500年的时间过去了啊，不管是西方啊还是中国大陆啊，仍然从啊海德堡教理问答啊这个经典的啊古典的啊正统的啊圣日公之教会的信仰标记啊得到诸多的教训，诸多的安慰。啊，今天我们感谢上帝啊，我们终于讲完啊十八问，关键是我们讲到中保啊，关键是讲到，既然讲到中保，就讲到圣约啊，讲到圣约中，我们讲到圣约是什么啊，讲到这个行为之约，讲到恩典之约，讲到救赎之约啊，讲到这个旧约和新约上的啊什么地方相同，什么地方不同啊，这些方面请大家反复思考啊，特别是啊，我就格外建议啊，请大家读啊，我给大家翻译的啊，布雷克的《理所当然的侍奉》啊，在《理所当然的侍奉》这四卷书中啊，对于这个啊救赎之约啊，对于这个行为之约啊，对于这个恩典之约啊，都有非常多的解释啊。另外在啊布雷克《理所当然的侍奉》中第四卷啊，特别从这个圣经神学的角度。啊，也就是按照这个圣约显明的啊历史性的时间性的次序啊，给大家一一梳理啊，上帝当初怎么与亚当立约啊，与挪亚立约啊，与这个亚伯拉罕立约啊，与摩西立约啊，与大卫立约啊，直到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与我们立新约啊，这是一个上帝在圣约上的启示啊，也有一个逐渐展开、逐渐显明的一个过程。啊，然后我们对于圣约的领受和学习啊，也是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所以对圣约神学的真正的发现啊，到了17世纪啊，1643年、1647年啊，威斯敏斯特会议啊，在这个前后啊，尤其是在这次会议中，这个圣约神学才上升到啊教会啊系统神学、教育神学整体的框架的基础上啊，甚至啊得出如此啊，严肃的啊，如此啊，闪光的界定啊，就是上帝无限崇高，人无限卑微啊。哪怕我们完全顺服神的律法，我们也不能够想怎么认识上帝，怎么认识上帝，想怎么得着上帝就怎么得着上帝。但是我们也之所以能够认识上帝，之所以能够得着上帝为我们上帝，那是通过什么途径呢？那是唯独通过上帝屈尊啊，服就啊，通过立约的方式向我们显明的啊。正是因为啊，这种立约的方式，所以从此啊，人类啊，特别是随着圣约神学的发现啊，就开始从身份进入契约啊，这个宪法、宪政啊，真正的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啊，也都是从这个圣约啊、契约的啊发现和重视啊，所以说中国教会啊，真正得到重新建造啊，我们的心意要更新。啊，我们的侍奉模式要更新，我们的解经要更新啊，关键是要抓住这个圣约的架构啊。在这我也特别给大家啊推荐啊有关的三本书啊，因为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讲啊这个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啊。其实是律法，当然我们在社会上现在一般称为啊法律，然后福音啊宗教的经义啊啊就是福音。啊，宗教的经历就是我们这种有限有罪的人啊，怎么能够认识上帝，怎么能与上帝和好啊，所以说这是真宗教的经历，这是特殊启示、特殊恩典的核心。因为哪怕没有特殊启示，没有特啊，没有这个特殊恩典，在普遍启示、普遍这个恩典之下，我们也能够知道啊，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所以眼不能见，借着受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啊，律法的功用也刻在我们的心中，而且这个罗马书也见证啊，他们知道，明明知道啊，谁行这样的事的人是当死的。所以说我们从普遍启示啊，在普遍恩典中就能够认识到上帝的存在啊，就能够知道我们人的心中都有基本的道德法则，而且我们也都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也就是所罗门所解释的敬畏上帝，谨守上帝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啊，因为人所做的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什么审问啊，所以说这在啊普遍启示、普遍恩典之中 我们就能够对于上帝的存在啊，律法的存在啊，最终审判的存在啊，我们对于这个三的存在啊，都能够不同程度的啊，模模糊糊的啊，能够达成一定的共识，达成一定的确信啊。但是上帝借着女人的后裔啊，借着耶稣基督啊，甚至通过立约新约的中保的样式啊，来拯救我们啊，他成为上帝与人之间的独一的中保啊，他怎样既是上帝啊，也是人啊，然后为我们担当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啊，同时在他降卑的状态啊，在他升高的状态啊，都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啊、大君王啊。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位尊崇、尊荣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啊，只有他啊能够啊担任我们的中保啊，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啊，和这些方面啊，只有在特殊启示啊、特殊恩典中啊，我们才能够明白。所以说宗教的经义啊，也就是啊福音。当我们讲到啊，在啊十九问啊，十九问就开始问到啊，你从哪里知道这事呢？回答，从神圣的福音啊。我们讲到神圣的律法啊，现在当我们讲到律法，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丧失了对上帝特殊启示的啊，真理之道的那种庄严性、那种敬畏性啊、那种神圣性。这福音是上帝自己首先在乐园里启示的，所以这福音的启示不光是随着耶稣基督、随着使徒们、随着新约圣经，哪怕在旧约圣经中，哪怕在律法书中啊，哪怕是当初在伊甸园中啊，这福音就上帝直接启示了。以后有族长啊，族长时期我们特别指啊亚伯拉罕的神啊、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这是代表族长时期的。然后讲到和先知啊，当然先知啊，讲到摩西啊，以摩西为代表的先知，予以宣布，并由律法书中的献祭和其他礼仪预表，最后由他的独生爱子啊成就了啊。今天我们啊这一分享啊，首先啊，接下来我们会讲到啊律法与福音的平衡问题。啊，我们在第三问中啊，就特别讲到，第三问就特别讲到，我们从何处知道我们的愁苦呢？那从上帝的律法啊。所以说第三问，大家知道第一问、第二问是啊总数性的，啊第三问其实是整个海德堡教理问答的啊第一问啊，然后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啊，我们从何处啊知道我们的愁苦？从上帝的什么律法啊。然后十九问，哎，你从哪里知道这事呢？哎，你从哪里知道耶稣基督啊是啊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中保呢？啊，这讲的从神性的什么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住第三问啊，一定要记住第十九问啊。另外一个问非常重要的是啊九十一问啊，在九十一问中就讲什么是善事呢？啊，唯独出于那些出于真信心并且按照上帝的律法啊，目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并非基于我们自己的幻想或人的规条而行的事才是善事。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牢牢的记住第三问，你从何处知道你的愁苦？从上帝的律法啊。然后我们记住第十九问啊，十九问就是说，哎，你从何处知道这些事？你从何处知道啊，耶稣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中保啊？从神圣的福音。所以我们从律法到福音，讲完了福音之后，十九问，把十九倒过来，九十一问，什么是善事呢 ？What is good work？ 那就讲到只有出于真信心啊，合乎神的律法，为荣耀上帝而行。这样我们就看到海德堡教理问答的框架啊，看到当初16世纪、17世纪古典时期、经典时期啊，改革中神学的啊正统的模式，律法、福音、律法啊，大家牢牢记住这个模式啊，反复的思想啊。今天我们是啊第19问的一个啊概论部分啊，我首先给大家推荐这三本书啊。第一本书，请大家看到啊《法律与宗教》啊，这是伯尔曼写的，是一个美国的啊，应当是天主教教徒啊，他在这哈佛大学担任啊法学教授啊。这个翻译者呢啊，本身是梁志平啊，梁志平应当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啊，和我在北大学习法理学是、啊、一个专业的啊，法理学 啊，但是无论如何，法理学就是学习法哲学的啊。这本书翻译的也非常好啊，这本书就向我们显明啊，伯尔曼就启示了或者解释了啊，西方文明现在面对什么问题？讲宗教、讲福音的，哎，不讲律法，这就走向这种狂热了啊，走向这种私有化、情绪化、巫术化啊、魔术化啊，然后讲律法的不讲宗教、不讲信仰啊、不讲福音。啊，这就没有那种赦罪，没有那种悔改啊，没有那种价值判断啊，然后这个律法就纯粹成了统治者手中的啊工具啊，律法纯粹是啊为权力啊为统治阶层啊，谁夺得舆论大权，谁夺得立法司法大权啊，那这个恶法也成为法律啊，这本身就是对法律的正当性、对法律本身的合法性啊一个粗暴的践踏。啊，但是为什么西方社会出现这种问题呢？啊，为什么欧美文明出现这种问题呢？啊，就是因为教会不再讲律法，啊，国家不再以耶稣基督为救主，啊，国家要法律，啊，但是不要福音，不要耶稣基督为主，啊，教会啊要福音，以耶稣基督为主，啊，但是却抛弃了上帝的律法，所以我们看到啊，律法与福音的撕裂，啊，甚至是对立。导致的就是宗教啊与法律的对立啊，导致的是与社会、教会与社会的对立啊，基督教与文化的对立啊，基督教与科学的对立。其实这些根本是虚假的啊，不应当出现的啊。但是之所以出现这些谬误啊，就是因为啊我们撕裂了啊律法与福音的啊，在这个圣约框架中啊，在这个国度框架中啊，在上帝的圣言的啊，规模中啊，那种整体性的、有序性的啊、一贯性的啊，那种平衡啊，那种和谐。所以这本书啊，不管是在法学界啊，还是在这个啊神学界啊，都是一个啊经典之作啊。我给一个教授写过一个序言啊，他写的也是一个法律哲学的，叫《双眼看世界》。啊，什么叫双眼看世界呢？哎，我们既要从律法的角度看世界，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罪的公价就是死。从律法的角度看世界，啊，第二个角度，你从福音的角度看世界，哎，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些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当我们看律，从律法的角度看世界、看教会、看自身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罪恶累累。啊，就觉得罪恶滔天，啊，觉得就人就是没有盼望，啊，觉得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拳头大的老大哥，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啊，换汤不换药，啊，但是从福音的角度而言，啊，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啊，是本一信啊，一己一信，啊，上帝通过律法使我们破碎，啊，使我们啊知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上帝通过福音。啊，使我们经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死里复活的生命，啊，使我们在社会上也经历啊新天新地的什么变革，啊，这本书啊，我特别给大家推荐，啊，大家就特别想，哎，金庸牧师给大家开个书单，啊，我慢慢开，但是这本书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另外我也特别想给大家推荐啊两本啊，也是一个姊妹写的，啊，这也是我的一个啊好朋友了。啊，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行政法的教授啊，他写了两本书啊，最近到美国来访学也给我带过来，一个是《法治的语境》啊，《法治的语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的，他讲到西方法文明的内生机制啊与文化传承。我们知道欧美的文明啊，关键是一个法治的文明啊，这个法治也包含了宪政啊，也包含了民主。但是这个法文明是怎么出现的呢？啊，这个法文明包括从圣经啊、希腊哲学中的、罗马哲学中的啊那种自然法的理念啊，但是这种自然法的理念啊，怎么被圣经中的启示啊，被这个奥古斯丁了啊，被这个阿奎那了啊，甚至加尔文了啊，怎么用这个圣经中启示的律法观啊、哲学观啊，来这个污秽啊希腊哲学啊，罗马哲学啊，来给他进行洗礼，来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创造性的更新啊，这样才塑造了啊西方啊目前为止的啊法文明啊，或者说法治的文明啊。这个方面，中国主张啊依法治国 啊，如果我们基督徒对啊西方的法文明，对于圣经中所启示的法治啊没有根本的认识啊，边都不沾的。啊，另外一本啊，我这个朋友啊叫王建勤教授啊，他你不要轻看他啊，24岁就开始做大学老师啊啊，这个华东政法大学毕业，然后北京大学毕业。啊，经常出入中南海啊，给中央干部啊很多干部讲课的，而且他还不是党员，他就是基督徒啊。但是因着上帝赐给他的智慧，上帝赐给他的灵敏啊，上帝赐给他的谦卑，他就说我是啊这个奈曼手下的一个小侍女啊。这个小侍女啊，承认自己卑微，承认自己被掳的状态，承认自己很多时候身不由己，但是一有机会，心里啊总是要为上帝做见证啊，总是要把外邦人，哪怕是奈曼。啊，引到上帝的家中，啊，引到先知的面前，啊，所以啊，他自己承认是奈曼啊手下的一个小侍女，啊，但是上帝也重用他，啊，上帝要让他出入宫廷，啊，上帝要向他高官大贵，啊，党员干部啊讲解啊上帝的律法，讲解真理，讲解法文明。说他写的这本书叫《法治的理性》，就是西方法文明的理性主义所言。这个法律呀、啊。那是没有感情的什么理性啊，不能因为你喜欢不喜欢我们就改变规则。所以耶稣基督讲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啊。我们中国人不讲法治啊，不讲规则啊，不重秩序，无法无天啊，然后啊往往就靠感情啊，靠关系办案啊。在教会中啊，常常我们也不晓得啊，对于上帝的律法，对于秩序的尊重啊，这个方面这本书啊写的就是西方法明文明的理性主义所言啊，我也给大家啊特别推荐。弟兄姊妹，在讲解19问的时候啊，我暂时想到给大家推荐的这3本书啊，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啊易读度啊，都是有一定的啊，你读的时候要拿着笔啊，要画一画啊，哪个地方有亮光。啊，哪个地方啊读不懂啊，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写下来，自己的书可以啊写些句子之类的啊。大家要学会精读一些经典名著啊，尤其是自己要是读不懂的啊，硬着头皮读一读啊，就像剩下那难消化的干粮之类的啊，这样才能够挑战我们的生命啊，磨练我们的理性啊，使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上帝啊，认识真理啊，认识我们自身。啊，这些方面啊，请大家反复的啊，根据自己的情况啊，你可以读啊，也可以不读，也可以读的深一点，也可以啊翻一翻啊。但是我确实给大家推荐的书啊，我是、读一页页的读，一行一行的读啊。而且有的书啊，像这个波尔曼的《法律与宗教》，哎，我读了不光一本两本，一遍两遍了啊。一些好的书、经典的书，还是要多读。在19问讲到你从哪里知道这些事呢？所以从神性的福音，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8节就说，我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句经文非常深刻。当我们讲到福音，讲到信仰，讲到宗教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教义了啊，加入一个组织了啊，加入一个教会了，神学的学习了啊，读经了啊，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这些都是上帝借以赐福我们的一些管道啊，一些器皿啊，一些工具。但是关键我们要借助这些管道，借助这些器皿，借助这些工具啊，更好的认识啊上帝，认识耶稣基督，也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的20章31节就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上帝借着圣经，借着教会的正传，甚至借着我们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的研习 啊，关键不是说我们明白了一本书，明白了一些命题，明白了一些教义，这些也是好的啊，但是关键是我们研修班，研修班我们不光要研究，不光要听课，不光要写文章啊，写文章这个方面啊，我给大家派作业啊，最近有些忙，有些亏欠啊，我可能有选择性的啊给大家啊派一些啊，但是大家要好好的啊，作为一个对自我的操练和挑战啊，继续好好的写啊。如果你有特别感动的啊，特别需要的啊，也可以特别啊写信或者发微信提醒我啊，我也给大家重点的看一些。但是为如何，关键是我们要啊认识上帝本身啊，如果没有那种研究啊，没有那种灵修啊，最终我们抓到的往往是一些字句本身啊，心里不会尝到恩典的味道啊，就好像啊有一罐蜂蜜啊，这不是一罐蜂蜜了啊，就好像一罐蜂蜜，那不管我们怎么研究这个包装啊，不管我们怎么研究蜜蜂啊，不管怎么研究这个包装啊，蜜蜂啊，鲜花啊，我们研究的多么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尝过蜂蜜本身，那么我们就不能够说是登堂入室，那我们只能说在黑暗中徘徊，那我们所得到的一切都是自取型的啊。所以说关键是要尝到啊主恩的滋味。好，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看到这一讲说你从哪里知道这事呢啊，这是当然核心讲的就是啊耶稣基督啊作为我们与上帝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然后讲的说是从神圣的福音，这福音是上帝首先啊在乐园里启示的啊。当我们讲到乐园里的时候啊，大家都晓得创世纪啊三章啊十五节啊，这三章十五节被称为原初的福音啊，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啊，你要伤他的脚跟啊。这些经文啊，不管怎么解释我们都晓得啊，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啊是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真正啊女人的后裔最重啊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在使徒信经录也告白说通知你玛利亚什么说声啊。然后蛇的后裔，我们看到耶稣责备那些不敬畏上帝不信靠基督的人说，毒蛇的啊，你们的父啊就是魔鬼，他从起初是杀人的啊。使徒约翰说毒蛇的种类啊是毒蛇的后裔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不管是从创世纪的记载啊，还是从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啊耶稣基督的啊新约圣经的启示来看，那确确实实存在女人的后裔，也存在一个蛇的后裔啊。虽然我们要竭力寻求与人和好啊，但是历史还有另外一条线索啊，既有一个征战啊，也有一个和好啊。征战的啊，如果我们是啊不顺从啊，就像诗篇第二篇讲的一样，世上的君王一同起来啊，臣在一同上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啊，我们要脱去他们的捆绑啊，要挣开他们的绳索啊。他们有三大抵挡，第一，他们抵挡耶和华上帝，自由永远的上帝；第二，他们抵挡上帝所设立的受膏者啊。这个受膏者当然啊，既指上帝在家庭、教会和社会中设立的各种各样的先知、祭司与君王时的权柄啊。当然，最激动的是指向啊耶稣基督本身啊，因为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弥赛亚。第三个抵挡上帝啊，抵挡耶和华，抵挡耶稣基督，尤其体现在他们把上帝的圣约和律法视为捆绑啊，视为约束，所以他们要做到那种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啊，做到随心所欲无法无天的啊那种境界啊。在这些方面我们看到啊，这个毒蛇的后裔啊就有三大特征，一个是抵挡耶和华上帝，第二是抵挡上帝设立的受膏者，第三个就是抵挡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啊律法圣约啊本身。然后我们要讲到啊女人的后裔，那女人的后裔当然我们是我信上帝，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啊，我行圣灵，在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啊，当然最终是带领我们来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但是从圣经的启示来看，还包括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圣灵也把上帝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啊。所以说我常常给大家讲到啊，蒙恩之道或者是蒙福的标记的时候，那真正蒙恩蒙福的标记啊，诗篇上讲的唯谢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里变为有福啊。也就是说在啊九十一问讲的那基督徒行善，但是什么叫善行呢？那以上帝的律法为什么为标准。所以一个真正爱上帝的人啊，就像圣经中讲的，爱我是我诫命的，耶稣基督说啊，如果你们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不管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不变的这个模式啊，因为人的后裔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也体现在三点上啊，那就是相信啊自由永远的耶和华上帝本身啊，相信耶稣基督啊作为上帝赐给我们的受膏者啊，上帝与人之间对的中保啊。第三个那就是确确实实爱主啊，守主的诫命。所以在启示录上讲到圣徒就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了啊，我们就看到福音最初的福音啊，这个最初的福音就向我们展现了啊世界历史上的两大群体啊，两大文明啊，两个城市啊，奥古斯丁讲的双城记，上帝之城啊和人间之城啊，宗教改革神学讲的啊上帝爱子光明的国度啊，也讲的撒旦黑暗的国度，两大国度啊，两大城市啊，两种文明啊，两种群体，两种信仰啊，两种宗教啊，两种教会啊，确确实实世界历史有和有分。和就是不断的归向上帝，归向耶稣基督，归向上帝的圣约和律法。分啊，我们越是抵挡上帝，抵挡耶稣基督啊，违背上帝的圣约和律法的时候啊，世界在不断分化啊。那些不信靠上帝，不接受耶稣基督，不接受神的约法的人，那就听从恶人的计谋，那就做罪人的座位啊，那就走啊亵慢啊，走这个罪恶的道路啊。诗篇第一篇讲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啊。那相反的，那就听从恶人的计谋啊，罪人的道路，亵慢人的座位啊，他们也会结为死党啊，一同来抵挡上帝。